我叫 Jason。其实呢，讲这个议题之前，那个时候有跟微软沟通过几次，就是为什么要讲 IoT 安全、哦、那我想 IoT 安全从以前到现在，大家一直concern一件事情，就是它到底加密是玩真的玩假的，这第一点。第二个 ，IoT 上面的你运作的基础是不是跟你原本旧的运作模式是一样？但如果你的基础、你的技术面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提升的话，那么事实上，如果它是透过 Web 来传输，透过 Syslog 或者其他这些传递方法把这些资讯传递出来，我想这些问题都会在原生环境上面都会看得到。OK， 好、哦，而且我们也大家也应该有这个经验吧？有一些比较微型装置的，你会发现它很多东西都是被阉割掉的。有时候阉割掉是安全，但有些时候它阉割掉反而造成它不安全，对吧？那站在台湾的各种功利主义社会哦，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，就是大家追求的是 CP 值而不是 CV 值。所以在 CP 值的这种前提之下，会遇到很有趣的现象。为了钱，一些很重要、很安全的东西，我们先割掉再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钱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那当然哈、哦，我们各位可以叫我方丈啊。会被叫方丈有很多原因。第一个就是玩网络通讯，那只要我们公司里面有人恶搞我，我就恶搞他，对，就让他永远连不到网络。对，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出现在各大学校或研讨会上面，那专注一些比较新的议题。那当然，同时我拥有许多制作精美的 license 值啊，尤其在南部这些 license 哦，大概跟屁没什么两样啊。那个薪水不会随着你 license 比较多哦，薪水就比较高，是不可能的。OK， 那我的专长是什么呢？很多人一直在问哦，你到底专长是什么？对，我的专长其实就是这一个哈，叫自然嘴炮。OK， 啊，这个不是讲假的哈。有的时候你要让大家了解你技术底层做了哪些东西，如果真的是贴原始码或贴我抓到了风包，一页一页跟各位来做解释，我想会碎掉一堆人。所以我们尽可能会告诉各位我们看到最终状况，那中间努力的结果，如果各位有兴趣，我们会后可以一起都做讨论。OK， 那我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 IoT？ 学理上告诉我们，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摆到网络上嘛，对不对？没错嘛，东西摆到网络上嘛。还是东西可以上网，都是，还是网络就是东西？哎、欸，哪里怪怪的 ？OK， 能吃吗？下一个问题，对你生活有什么改变？那我问一下现场哈，因为我们年轻学者比较多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还在读博硕士的，请举个手好吗 ？OK， 非常多，明明就一个举手，怎么会非常多？OK。这个东西从我在读硕士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，就已经喊说 IoT 安全， IoT 将要问世， IoT 会取代 everything。 结果咧，现在各位生活有什么改变吗？有因为 IoT 的关系，所以你现在去取款完全不需要再做插卡片的动作，像韩国一样，手机 NFC 切换到自己的提款卡，摆到感应位置，钱就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多好，男朋友睡着了，就把他手机拿过来就好了。所以对你生活有所改变吗？我看起来是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关注在一个问题哦，它的成本问题，对吧 ？OK， 所以科技发展到现在，时至今日，你觉得 IoT 安全？举手，谁敢举的可以先出去了。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戳破这个事实，就是我们发现哦，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，有几个厂家他号称他的 IoT 控制是透过 WiFi wireless 在控制，结果呢，哎，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他在送数据的时候，前面会要求你要做身份认证，对不对？身份认证转导到 HTTPS， 没错，这是对的。结果在送数据的时候，这跑 HTTP， 那你做 HTTPS 干什么？就是告诉别人我们有加密，我们有加密，但加密只有加密身份认证这件事情。加密完了之后送数据全部都没有加密，这样就算了。连一开始在把你做吕德瑞那个同时，他还把你账号密码用 HTTP 包起来，转送到 HTTPS 再送进去。所以事实上你还是看到是 HTTP 啊。OK， 所以真的安全吗？我们真的要讲一下这一件事，完全不安全。OK， 那从我开始读书以来，每一天每一年都有人在讲这是什么元年，今年是什么元年，有没有行动支付元年啊， IoT 元年啊，云端元年，现在要物运算有元年。 哪一天轮到可以健身元年，我都不知道。OK，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东西，你看智能家庭生活，包含那个备受争议的那个盖大巨蛋那间公司，不是号称它是第一个智慧宅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我看到那个遥控器，我就觉得那有很智慧吗？那是遥控器那么复杂。那再来，插联网，从一开始的车联网、物联网，现在车联网有了嘛？对不对？各位应该知道，新加坡已经开始在实施什么无人驾驶的那个机器人车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有没有详细去看它的内容？它内容只有24个点对点的互相传输，各位知道吗？其实新加坡真的很小，所以它不需要太多点，24个点哦，大概只要走2个街头就到了。那我就觉得，那你干脆坐捷运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做了一个车联网，然后明明就是要让你可以更方便、更便捷，结果你还是要走路下车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又训造出一堆 APP 公司，对不对？那个等等，如果插樱花看到有人在低头的哈，注意一点啊。OK， 好，所以有人这么说 ，IoT 是未来的蓝海，各位认同吗？你们认同吗？我认同啊 ，IoT 是蓝海这件事情是对于很多传统产业者，尤其是硬体制造商，对他来讲是蓝海。对不对？对我们科技产业者，好了，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一个灯泡，你现在买多少钱？一颗灯泡，这种，你头顶那种灯泡，哦，因为大家都是学子，所以没有换过灯泡，不知道灯泡多少钱。啊，告诉各位，因为我家境清寒，所以我每一次呢，都去那种电子街，高雄的电子街，长明街。你去那边呢，每间电子街都有在卖灯泡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电器行那灯泡放超过半年，它卖不出去了，就送给电子街。电子街收到这个产品呢，大概就可以100块一颗，23瓦的那种省电灯泡。我去买那个，我专门买那个，因为后来我发现买全新的跟买那个哦，时间差不到5天，那干脆买那个就好了，不用花到186块。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假设今天 IoT 告诉我们说，好，先是 LED 灯，可以放音乐，可以有蓝牙传输，还可以送数据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有控制这件事情，然后一颗灯泡卖你8000块，要买的举手。你不会买的，我也不会买。再来 ，IoT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，还没有来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请问一下各位，现在有哪一个 IoT 解决方案是告诉你智慧家庭生活透过我的 portal， 任何一个厂家都跟我直接连接，就利用这个中控点来控制所有的东西？有，微软有，很多解决方案都有。你家呢，冰箱前面有一颗萤幕，你去按它，这样就好了。听起来不错，对不对？我半夜上厕所要开灯，我还先走去冰箱啊。是要提醒我先拿杯啤酒，再走去厕所。上完厕所，每天晚上都这个塞口，这样就对了。那多无趣啊！所以呢，我认为还没来，而且你的眼睛充满了业障。如果老师们哦，尤其是那大学教授告诉你啊，我的贡，那个你们学术论文没有写这个，我告诉你，落后、丢人，不要当我的学生。那好吧，看各位啊，如果为了文凭就留，不是为了文凭，为了人格就走嘛。因为我真的不认为说 IoT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5年以内，它的价格会下降跟原本这个产品属性的价格一样。再者，就算贵2倍好不好？一颗灯泡贵2倍，但是具有 IoT 功能哦，你会买吗？会买举手。大哥，我可以跟你换个名片，然后结交一下好吗？OK， 所以我们回归一个定义哦 ，IoT 是什么？透过实体或抽象存取服务作为基础的一种丰富世界生活，对吧？让你生活更便捷。所以我就认为，跟古代人在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从智慧家庭、城市、企业到政府，目前看起来我们政府开始慢慢逐步开放，但是快还是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韩国之所以可以追赶在我们前面，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是。人家早在20年前就把国家所有的网络收归国有，然后呢，各大电信商来跟我租频宽。今天就不会有中华电信拉着所有的光纤跟大家讲说，我不能涨价，我也不能拉更多。为什么？怕禁止竞业条款，怕互相竞争的状况底下，别的电信商告我。所以大家现在都还用双绞线的假的光纤到府，认同吧？高雄最近哈。 宽频电视有一波革命产生。各位你们知道吗？高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？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宜居城市，但地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文化在运作。比如说那个有线电视哈，你同一个区没有第二间，有第二间的话，你会看到很多穿着庙啊，背后有八家将图案的那些人，或者楼下叫嚣，然后打那些施工的人。对，这种状况慢慢不见了。最近就来了一间叫大大宽频的，那一开始我太太跟我讲，只要2500块，你办不办？我算了一下，我们现在两个月要500块，所以2500块等于几个月？5个月而已，10个月啊！你的数学好好，10个月，所以等于只有省2个月的钱。但是呢，他保证他是光纤到府，我就打电话进客服，真的是光纤到府吗？他说是，结果没有骗各位，我真的看到光纤线在我家出现了。真的看到光纤在我家出现，有一台 convert， 而且它真的就是光纤，直接由光纤再转回同轴电缆，哎，哪里怪怪的？没有啊。后来我有找到更快的方法，直接转成 HDMI 就结束这件事情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大同世界就是说，包含你的环境、健康、农业、制造等等，都在 IOT 的这个世界领域底下，听起来是很美好，没有错。但是这是未来，也许2020年到的那一年。有可能我们家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遥控器了，对不对？他只要跟电视讲小扁，我要看26台，他会帮你转到26台，对吧？为什么叫小扁？因为太扁了，那萤幕太扁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看到典型 IOT 告诉我们是由装置送资料，有智能，最后衍生成为行为。好，但是它跟云端相同的冲突点在哪里？安全隐私。来，请问一下各位。哎，各位晓得 webcam 这个东西吧？家里有装的，是对着别人还对着自己？你们注意过你们家监视器是对别人还对自己？你照的是家里面还照的是家外面？外面哈，真的吗？你确定你家监视器是照外面，没有照到你的主卧室的床？要不然每天晚上演 A 片给别人看呢？如果 IOT 世界真的成真的话，所以我要提醒各位，所谓的监视器以前是拿来做什么？叫做 edge 防护，端点最边端的防护。所以人力不可及的状况底下，我去装 CCTV， 对不对？拉同走到我们的警卫室，警卫室直接做观看。但是延伸到后来，变成是有歹徒渗透进来之后，我连内部一起要监看。但是内部有分机密敏感性的环境，越机密越敏感，就不会去摆放摄影机，对吧？但是台湾人很奇怪，哎。我买那个 webcam 就是为了家，我们家的小朋友才刚3个月，他半夜哭我听不到啊，因为他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嘛。有些父母是这么样啊，哇，蛮残忍的，3个月丢出去了。但在这种状况底下，你有没有担心你的 webcam 照着你家小朋友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老爹爹从另外一边跟你讲 ，Hello， Kitty， 你 webcam 出现这种声音，你会觉得很可怕？会哈，等等给各位看。再来，隐私的漏洞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各位，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，隐私事实上是你自己愿意提供的，因为没有人叫你把 webcam 摆在你家客厅，照着客厅的那个沙发床，对不对？那再来，身在其中，人身安全，包含城市安全、企业安全。那问各位，个资法上面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资料保护的权利，人的人脸是属于识别类个资还是特征类个资？识别类嘛，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在路边吃凉面，有一个人忽然帮你拍了一张照，传到 PPT 上，你用个资法告他，会赢的举手。不会赢，因为他侵犯是肖像权，不是个资法，所以规则是不一样啊。既然规则不一样，奇怪，你怎么会觉得说你人在里面走，摄影机拍到你，然后对你做一些路径上的分析，优化这个城市未来道路的规划，有哪里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很多人认为说这样是侵犯你的隐私，所以隐私跟公众利用之间有一条很大的 gap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问题，威胁国家基础设施。来，我们想象一个情境哦，今天呢，我们去台电的那个发电机的发电厂去参观，忽然发现煤炭火炉旁边有大火龙，你会怎么做？靠，后面有熊熊大火，当然开 AR， 对不对？ 结果旁边煤炭在运送的状况底下，对方就对岸就知道，哇，你的煤真是高档啊，都是黑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岸的煤是灰色的，那个纯度没那么高，所以它大概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运转率，你发电的运转率。那你再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在核能发电厂，比如说伊朗，或者是第三界的国家，刚好他们也在封宝可梦，那宝可梦公司只要在核能发电厂内部插樱花就好，只要有人喊 What the fuck，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，什么东西出现了，哇，手机全部拿起来。那我们只要把每个人的视觉角度拼凑起来，就是一张图片，对吧？内部用什么系统，谁控制的，连你内部是德国人建制的还是美国人建制一清二楚。 OK，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来了，网络战争所隐含的风险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威胁哈，在于这个点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以后你再也不能看迷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IoT 会监视你的一切。 OK，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个文字云，这个文字云在网络上大量被搜寻、被使用。那请各位看一下，这上面有几个字，我觉得很奇怪。特别大的字是 IoT 三个字，没错，但下一个居然是 device system。但是我在意的根本就不是 device 跟 system 啊 ，device 干我屁事。我的重点是什么？哪些 control 的方法？再来，它有哪些 monitor 的行为？再来，哪些 application？ 最后，我的隐私。哎，奇怪，隐私要摆第一个，怎么变得字这么小？所以代表这张图算出来的东西，它是以工业的角度来看，在工业环境里面，你有隐私权吗？工作环境有隐私这件事情啊 ？OK， 所以如果 IoT 只有侦测，谁会在意安全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会吗？我的内衣够了喝啊，对吧？如果今天它只有侦测，侦测你的机台。测量到的机器运转状况、健康状况、良率等等这些问题，你会去在意 IoT 吗？不会啊。但是如果今天收集到是这种资讯，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点送了什么样资讯上去，今天礼拜几，然后它的良率是怎么样、速率是怎么样，如果监测是这个，没有人会在意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去好事多买来一组这种东西，那个品牌我遮掉了哈，大家有空去找一下这个品牌啊。那个有多少人原生账号密码没有再改就算了，他还提供了一个非常 friendly 的机制，就是你只要敲 email 到他的 portal 上，他会告诉你这个 email 不存在，也就是没有这个账户。那预设的密码呢，就是1234。那你想想看，阿伯，阿伯哦，那个种茭白笋的阿伯，他会改密码吗？他懒得改。所以你搜寻到的都只有茭白笋的画面，像这个，这是一间德国的工厂，修车工厂，对不对？轮胎的标志嘛，然后修车再换轮胎的机具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厂牌，这个品牌。OK， 各位上网搜寻一下，你大概就知道。你可以上去直接去看，看看有哪个人哈、哦，账号是耳的命，密码是1234啊。搜寻一个关键字就好了。比如说 document 斜线 lang 斜线 en 斜线 logon 点 hasp， 你就找这个关键字，然后加上这个品牌，你找到一堆 IP， 然后点进去之后就敲耳的命1234，找到2-30组以上啊。OK， 所以 IoT 如果除了侦测以外，最大重点在于哪里？它最大的产值跟有价值的地方，事实上是在于控制跟后面的行为。所以控制我们要把它分为两个，一个叫做联动。一个叫矫正，很多人都讲哦，微软最近出了很多产品，但是都只有做侦测，没有做矫正。各位觉得原因在哪里？我举例，因为我帮微软在看一个产品叫 ATA，哦、它叫做进阶威胁分析，这个工具专门在分析你网域控制站的登录情况，去抓出你内部有没有内部的身份劫持攻击 ，pass 的 hash，pass 的 ticking。或者是传送一些所谓的 golden ticking 这种样的行为，这些行为其实对企业内部来讲是很大的威胁、哦。我再跟各位举个例子、哦、你觉得官越高，密码越复杂，举手。我们问一下在场年纪看起来比较大一点的好不好？今年您后面那位大叔，请问一下。你密码大概几个字元长度？
八
有复杂性吗？所以没有符号。
我用注音。
Good， 这是对的做法。注音输入法会破它的只有台湾的骇客。所以这是对的。我讲没错吧？对啊。其他国家学到的简体字的输入法用什么？罗马拼音，不是用注音，所以注音只有中华民国会用，再来就香港，所以你的密码会外泄，码的绝对是华人。OK， 所以这里再三跟大家提哦，控制及行为其实最大问题在于联动跟矫正行为。为什么微软现在不敢做矫正行为？过去矫正过啊，大家骂烂透了，烂死了，这个完完全全不能预测我的未来。结果我们就看到很多拿着 Mac 赚了 XP 的人说苹果真好。OK， 所以问题是在于后面这个矫正行为。矫正行为怎么做才叫对？所以要经过 Machine Learning。而 IoT 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叫什么 ？Machine Learning。它告诉你哪些资料是有价值，哪些资料没有价值。良率在于哪个东西底下出现的时候会有不良率产生，所以你可以提前去做矫正行为，对吧？OK， 所以我们以车联网为例哦，未来我们的手可以空出来，但我想象不到哎，开车之后手空出来干嘛？不要破我的梗嘛，真是的。所以呢，美国交通管理局将自动驾驶技术分为五个等地，哪五个？它的重点是以人类能够掌握的程度来区分。第一个，也就是在1980年以前那一种时代，有没有完全纯手动？你连发车，欸，现在人很幸福，欸，发车只要踩着刹车，然后按转就好了。以前不是，以前要拿一个 Z 型扳手先插在车头，死命的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，里面那个人跟他讲加油，他拉一条绳子，车子才会发动的。所以如果不小心拉那条绳子的时候拉得太用力，车子冲过去有没有？那个人撞死活该。第二个，单一功能的自动，比如说像这一台，欸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撞的哈。可以这样子撞下去，然后更厉害的是，它本身是 BMW， 撞了两台宾士，真的不知道它跟宾士是有什么仇。那再来两个功能以上，像这个，哎 ，Tesla 它自己现在已经研发成功，就是你真的是可以手不用再放在那个控制盘上，你只要告诉它，我就是沿着线走，那它就去侦测中间那条白虚线。所以我就想，如果忽然到了乡间小路 ，Tesla 怎么开车？它是直接停止，降速停下来。还是就是看到哪里有线就往哪里去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发现山崖边有一条直线，就往山崖边冲，然后贴着那条直线开始跑。当线不见，他就往外翻了，是吗？也许哦。所以另外一种，哎，你可以自动去切换手动跟自动。而这一次新加坡所引用的这个技术，其实驾驶座上是有方向盘的，所以它是这个模式，它是这个模式。好，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下。要让一台车子可以自动驾驶，要有哪些功能？第一个，定位你人在哪里嘛？但我指的定位不是 GPS 定位，而是你在马路上的哪一条线道里面，对吧？再来，它要侦测前面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是有动态的，速度跟你之间是有动态差的。OK，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哦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？你如果今年去买新车，几乎这个技术在于一般等级以上都有了，叫做自动跟车。有听过吗？你只要车速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，你按下自动跟车的按钮，接下来你脚就可以放开，它会跟前面那台车固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啊，那个距离就是它侦测出来的，所以一旦前面踩紧急刹车，你的车子会跟着停。这个功能听起来不错，对，其实它就是 IoT 在这个阶段里面所发展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功能。最后一个阶段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被你们破掉的梗，手空出来干嘛？抓宝可梦啊。对，那一天呢，我人带着我们公司的 member 去台南，想说乡间小路没什么人，对不对？就打开导航系统，然后顺便打开另外一套导航系统，看看地图有没有媒合，再来速度对不对？对，就后来发现手机定位真的有够准的，因为我就在他的道路上旁边那台农业道路里面而已，所以非常精准了，已经5公尺以内了。OK， 所以以车联网为例哦，我们发现未来生活应该像这个样子。但是现在25号前天而已啊，新加坡已经正式减产了，总共16台车在新加坡里面跑， 你可以喜欢抢先去试用了去看看，但是驾驶座上还是坐了一个人，他们公司的人，他要做问卷调查，顺便帮你做风险管控，因为他怕你太好奇去转他的横道路，你知道吗？OK， 那这个团队其实早在5年前就已经在发展，更早他们就有另外一个团队就在发展这件事情了。所以台湾呢，到现在我觉得，物联网到现在为什么都还没有什么消息哦？当然，第一个是法规问题嘛，第二个我们物联网大概停留在这个阶段。2145块，自己连一台有 IOT 功能、红外线侦测加上自动判断，要用铅笔画线。哇塞！我想韩国会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因素，当他发现有个模式可以赚钱，他怎么做？先立一个叫做临时管理规则，我不会抹灭掉这个行业，你这个行业继续走，因为它对未来绝对有帮助，绝对有获利性。各位都知道嘛，所谓的独角兽市场，多数都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很够，而且它发布的很早，所以它往往赚到的钱都是专利的那些钱，一赚就是20年，对不对？但台湾呢，只要你发现一只独角兽，一把应用到商业模式上，第一件事情怎样？罚单就来了。你违反交通管理规则，没有人坐在驾驶座上，你居然在旁边玩游戏，你给我停下来！你再开就枪都掏出来了啊！本来对着你，想想不对，这样子会被判刑，所以开轮胎。对，所以台湾 IOT 哦，当然有个问题啊，什么问题？因为我们把它认定就是在刚刚那个环境底下嘛，还没有真的实践成为一个 production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讲啊 ,IoT 有人这样描述它叫做装个4颗轮子的手机。对， 我认同。如果它被劫持了呢，你大概只剩下尖叫的份啊。你完全不能控制它，因为你的程式是错的。然后再来，你没有去检讨你的程式为什么会跑。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。OK， 所以你也许会发生这种现象。啊，这种行为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秋，好不好？OK， 好，所以按照流程来看，假设，按照典型的 IoT 的流程，就是连接装置，我们第一个探讨就是可连接性有没有智能，第二个收集资料，它一定有感应器，有储存器，储存资料部分一定会有两个选择嘛，一种送到云端，另外一个你自建标准协定，或者是开放 API。让人家直接去存取它，再来综合分析，我们收集一些大数据，比如说，我们微软有一个合作伙伴，他们专门就在研究那个租 Ubike 跟天气有没有相关联的因素，那他可以去统计出来，离他最近的一个 Ubike 大概会有剩多少台车，当然线上监控看得到，但他会自动帮你去分析现在这个天气的存量是不是符合正常，如果不符合正常，代表那边有宝贝大师出现，你就不要去了。OK， 那智慧农业呢？城乡差距呢？这个跟宝可梦完全一模一样啊，不是吗？再来，资讯能力呢？就像我刚刚讲的哈，有一天呢，一个老农夫向老天伯请求，给我一个轻松又方便的农作法吧。没水的自动灌溉，直接对自动撒肥，鸟虫害来的自动驱赶，成果丰收，过个好年，自动收。你干脆连在家里面吃饭都自动送给你算了。当然，这个是一个未来的有可能达成的一个途径。现在正有人这么做，没错。但是我们来看哦，第一个，湿度感应器，对不对？够不够湿？土壤的湿度对不对？不对，该放水嘛。所以放水，下一个问题就是水阀控制器，什么时候放水？再来，撒肥料，各位，如果你还要靠人力哦，太傻了。现在利用什么？空气枪在撒肥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打的肥料空间哦，风向不对，有没有？是肥到别人，不是肥到自己。再来，蜂鸣器气压箱什么意思？那个蜂鸣气压箱主要是吓小鸟用的，对不对？拿来吹空气给它，它一受到惊扰就飞走。对，另外一个我比较有兴趣叫雷射灭虫器，啊，飞到它的半径范围，雷射枪直接 XY 轴交叉掉打下来，而且打掉是它的翅膀，不是它的本体，这更棒，对不对？那再来自动采收机，啊，所以呢还缺什么？想一下，这里如果要自动采收，整个流程是不是这样？有可能完成。那也许各位可以开始来做一个多弄农场啊，多肉农场，对吧？各位晓得现在多肉它的生意模式非常非常夸张的好。我前一段时间在玩一种植物叫玉露。在南部高雄，便宜的一株200块， 很普通，很普通，稍微有点身价的3000多块。但是昨天我带小朋友去华山去看那个龙猫展的时候，门口就一个在玩多洛，一进去一看，我的天哪，裤子湿了一半。什么一颗仙人掌600块？什么我在玩的玉露一颗1200？那我从高雄买上来再来卖，高铁费只要卖出3盆我就回本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现在想一个比较恶意的，就是有人去篡改了感应器的参数，比如说像我们上次在 Take Days， 我们有一个伙伴摆了一组 IoT 在那边，然后有声能感知跟湿度的控制，我只是走过去打了一个喷嚏，他的一个感应器坏了，好厉害啊！我不知道那个喷嚏那么强，打了个喷嚏，结果你湿度感应器就有问题。供水出了问题，譬如说上游没有水，水闸门生锈。再来，自动洒肥器，如果气压有误呢，肥到死命的喷不停。你隔天早上去看到那个不是施肥啊，太肥了，植物会死的啊。OK， 所以传统问题依然存在啊。这些层面的东西，我们来看篡改资料、机组的设定、自动组态部署更新。网络通道的加密、传输前资料的储存、综合分析、移入到自动化通知或矫正，这是 IoT 正在玩的东西。但是，请各位告诉我，这里面哪一个东西目前你看到 IoT 有办法规范而且阻挡掉的？我最常举一个案例，请问一下各位，你家的电脑什么时候会开关机？我问的是正常上班族了哈，晚上8点开机，什么时候会关？10点就要关，为什么？因为要去 pub。然后回来呢，2点开到4点。好，你一天只上网5个小时，网路费照付，电费是很省，网路费照付啊。但是你的手机，请问一下，4G 有在关的举手，让我敬个礼好吗？哎，不要为了敬礼就举手好不好？谁有在关3G 4G？ 打开一整夜再来，现在谁会关机充电？打开充一整电。一整夜都有，但是你们想过啊 ？Android 4.2.4.3，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用？你知道吗？超多的，尤其是穷酸的学生们，他买不起新手机的时候，2.4.3还可以用啊，继续用。但是2.4.3有多少原生漏洞？在他保固期1年过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再也不提供新的韧体给你，你那只手机就等着被踹破。踹破就算了，拿来控制，拿来玩 DDoS 多爽啊！第一个手机小，讯号来自于 4G， 要追还不好追，对不对？控制来源又多啊，因为你的装置太弱了，被一堆人灌爆了。OK， 所以智慧家庭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。有看过这个灯泡吗？好棒的内建喇叭呀，有个控制器给你调亮度，调它的光度，然后售价是23888日币，台币呢6137块。好，再来，台湾人制造的，中国大陆不能讲，对，好像是他们代工嘛，好像，对 ，J Power 智慧型的，它有蓝牙无线喇叭，哦，有喇叭哦，灯泡哦，然后可以用 App Store 的 App 去控制，也可以用 Android Store 去控制它。好，1599，想买举手。我告诉你，我买2颗。然后我发现他的蓝牙一次只能对一台，所以我不能走到哪里都是同一首歌。那懂我意思吗？我还先买一台蓝牙的传输器，先把所有的蓝牙装置全部绑进来，然后呢，音乐送给那一颗蓝牙控制器，这样我才能走到哪里放到哪里。但是呢，手机蓝牙有效传输距离多远？短短的，所以我只要转身进厕所，音乐就开始会断。当我开始解放的同时，音乐就不见了。OK， 再来，这个它只是灯泡，好，但是它的重点也是在于蓝牙播放器，也是一样问题，2880块。当初我就这2颗选一颗，为什么选这颗？因为这颗比较便宜。OK， 那再来，飞利浦的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有一个中控器哦，但是7990。再来，这个最便宜的。这一颗是最便宜的890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它没有喇叭，它只是让你变颜色。好，请问这一颗有什么好处？ 会量，对，没错，一颗只要186元。好，所以我要问各位哦，请问现在会一天到晚控制电灯泡、切夜店模式、吃饭模式跟客厅模式的，请举手。如果今天你有一笔钱，让你去买这个东西，你愿意投资的有吗？有，请去旁边玩沙，因为你不是跟我同 level 的，我们这种穷苦人家玩不起这种东西。OK， 所以讲了 IoT 那么久，那么 IoT 安全到底有哪些问题？我刚刚已经解释非常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希望各位了解一件事情，跟男人一样，都有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，但是遇到事情的处理态度却居然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基于过去的教育、经验等等的综合结果，对吧？人处理问题是这样嘛？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当例子呢？因为这要问你自己哈，你是怎么解决它的？所以蓝牙技术、声音传播技术、控制技术是不是古早就有了？对于现代的人而言呢、啊？古早就有了。我今年36岁，对，但是呢，我看到一个小朋友，8岁小朋友去上课的时候是戴蓝牙耳机，然后拿着手机听音乐。那我就问他，小朋友，你这样走路不怕危险吗？不会啊，我每天都这样做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叔叔小的时候其实是很贵的，你小时候干我屁事？走了。所以 IoT 我这样讲哦，如果它的硬体设计没有任何问题，那么存在问题会在哪里？内容物，包含韧体，包含软体，包含什么？这个东西当初设计就是 CP 值考量，所以它有扩充性可言吗？有，但它所谓的扩充性只考量到我自己，只考量到我这个 provider， 我要扩充它哪些东西，我赋予它哪些功能。所以基于 CP 值的状况底下，我给你蓝牙传输的蓝牙耳机，你不要笑想会有同时多颗蓝牙耳朵共振放歌给你听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好啊，买了这个东西的你就跟我一样啊，在旁边吐到死啊。所以树多有枯枝啊，人多有白痴哦，猪一般的队友往往都在专案死亡急行军的时候才会出现。所以你还没有想到，有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想帮 IoT 擦屁股还没得擦，为什么？真的没得差，因为它的硬体受限。所以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品牌哦，太针对了，不行。所以我们转个方向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多了。他当初推出插缝的时候，就已经很明白告诉你是便宜。哎，别，我没讲哦。嗯，他推出那些插缝系列的时候，就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，我就是基于成本的因素。再来，先天给予的资源就是刚刚好。现在问题会出在哪里？你在更新的时候，我就是啊，我买它第二代，结果在上上个月，就是暑假放假第一天，它出了一个更新，我想哇，这间公司真佛心啊，还出更新呢，5.0呢，按下去更新，就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出现这个问题了，开机转圈圈，3天过后，我在论坛上，而不是论坛，它的公告上面写说，过于老旧的机型哈，那个建议不要更新，因为。那个你的空间容量不足，会在更新之后产生死机现象，就这样。对，那我就送修啦。就原厂态度告诉我，你的主机板坏了。骗谁啊？一个韧体1.2G， 我内建1G， 结果你发布给我。啊，我按的更新键，现在错的人是我了。啊 ，OK， 所以综合上述这些状况啊 ，IoT 的安全问题当中，我认为 OWASP。他提出来是最中肯的。那我们来看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隐私权，只收集需要的功能数据。来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哪一个 IoT 装置告诉你什么叫需要？没有，全部都收，收完上去筛选，你自己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办法直接在 IoT 装置上直接去控制掉？你不要收这个东西，没有。再来，尽可能不要收集敏感数据。请问一下，什么叫敏感？请问现场各位女性同胞们。你男朋友的前女友是敏感资料还是机密资料？是机密，那身边所有人都不能讲，像我太太就是，只要出现那个字，晚上就难过了。如果是敏感资料呢，那就是少讲，不要刺激他。再来，尽可能去识别化或者是匿名，确保该物跟它的组件去保护你的个人资料。再来，给予有授权的人做存取，但是。预期资料如果收集的比较多，你应该给追踪者的使用者有通知跟选择权益。
好，综合以上在台湾可能实现吗？
不可能，
因为我们要共用性，要通用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再来验证更强密码，我们刚刚大哥有讲了八个字，大写小写数字，但他用的是注音输入法。那我要问各位哦 ，GCB 哦，就我国政府国家规定主态基准线，叫做16个字大写小写数字符号，每一个月变更一次。年轻人记得起来举手。年轻人记不起来，老头子记得起来，当然抄在纸上啊，放在键盘下啊。所以我认为多音子是需要的，安全密码的复原原则，你应该要有另外一个机制，不要只是插着电源线按着 power 不放3秒钟之后自动 release， 这不对，应该有另外一个程序出来。好，再来传输加密，我刚刚一开场我举了一个例子嘛，验证身份用 HTTPS， 就传资料还是用 HTTP， 大有人在，有多少呢？到目前为止我买过 IoT 元件没有半个是跑在加密通道的，这样各位理解的哈。好，所以如果建议你是 Web 为基础的，那我建议哦，你应该有更强的密码的复原原则。再来，失效登录的账号锁定原则，啊，我告诉各位一个好玩的游戏，就是 Google 的账号密码线上登录多次会失败，会锁定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你用通讯协定 IMAP POP3 SMTP 去踹踹看几次它锁定，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回去利用这个小小的弱点，不是漏洞哦，小小弱点，去猜猜看啊，旁边那个混蛋到底他的密码是什么 ？OK， 那最后一个问题在这里，软体的升级跟韧体的升级是另外一个问题，确保升级的可能性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请问一下，布在田里面，你叫农夫把它拆下来，拿回来，然后插 USB 插上去，打开那个程式点两下，然后按哪一个档案传进去，农夫会做啊？叫农夫的孙子帮你做比较快。OK， 更新档应该加密，透过加密的方式去进行更新，但是确保更新不会暴露出敏感资讯。上传跟同意执行的时候，应该要做第二次的校验。最后，加强你的更新主机的安全性。韩国人的安博士问题绝对不能在台湾再重复上演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我们很多资安专家笑人家，哈哈哈，北七发布居然没有检验，就不要在台湾的某某科技发生这个问题。 OK， 好，那么无论哪一个 IoT 的公版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就中间人攻击几乎是万灵丹。那有兴趣想要了解更细节等等会后我们再来讨论。 OK， 那希望今天带给各位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，那也希望各位回去你可以思考一下，像 IoT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一直发展不起来，问题在哪里？在于人的问题，对吧？OK， 那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会头开会花了太多的时间。那如果有问题，大家我们等等就到会议场外面来做讨论，好吗 ？OK， 今天感谢各位的参与。